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看回到马可福音看耶稣他在世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跟他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者是法利赛人怎么样难为他为难他好像法利赛人的攻击他的主要的来源呢，都是从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从律法上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从律法上来的，讲到这个律法的话呢，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这样子记着说，申命记的第五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记着说，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去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就是这万民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换一句话说，当摩西把这个律法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律法是聪明，是在万民之间应该是看见是聪明，是有智慧的，是有聪明的，使别人都可以看见这个律法的好，而且这个律法是这么公义的。所以是这么是有智慧有聪明又是公义的律法，使得人能够跟神相近的这样子的律法，怎么会使得法利赛人拒绝来相信耶稣？让法利赛人拒绝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果然是这个律法吗？我想我们知道这不是这个律法。我们今天在犹太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犹太人，从犹太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一些或听到他们的一些法律或者他们的传统。今天犹太人的这些法律其实跟当初耶稣在那个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法律是一样的。神的律法我们平常叫做摩西五经，犹太人他们叫 Torah， Torah 的意思的话呢就是神的指示，神的教导。但是犹太人他们的法律呢不是神的教导。为什么不是神的教导呢？他们的法律呢是他们从根据摩西五经，也是根据这个 Torah 从里面把它拿出来，然后呢他们自己定的一个法律的系统，法律的体系。所以呢摩西五经呢对他们来说是神借着摩西五经来把律法给他们的，把法律给他们的。他们认为呢在律法中，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呢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那些命令，所以他们把其中的命令呢拿出来，其余的内容呢变成是这些命令的背景，是借着这些背景呢要把这个命令给他们。所以呢他们为了要使这些命令能够实现在他们的身上，或他们可以应用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解释要怎么样用在日常的生活上面。因此呢他们认为呢，如果任何犹太人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例，不接受他们的法律，就是违背律法，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 因为法律本身是不可有通融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他们就是犯了法律而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该死的。他们的法律呢，因为律法是不能法律是不能通融的，他们的法律呢变成一种很僵硬无情的条例，失去了原来的律法，当摩西给他们的律法的有的智慧和公义。如果从法律是绝对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亲近神就变成不必要的事情了，并且法律的地位呢，因此也超过了神，所以他们的这个法律系统呢，使得他们法律成为他们的偶像。可是耶稣是不同的，耶稣遵从神，神是律法的，是律法的人，因此神是律法的主，也是安息日的主。律法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神设立的，反过来就不对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不是为律法设立的，所以耶稣他要恢复人的尊严，人不是法律的奴隶，法律是后加的，是要让人知道神，要认识神和神的神性，所以人知道敬畏神。但是法利赛人的法律呢，是人所做的，是人的作为，是要显明人自己能够遵守律法。所以在本质上，这个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的精神，因为神的律法的精神是要人知罪，要人敬拜神。法利赛人的出现大约在主前2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是一群人相当热衷于律法神的话，他们要遵守律法，所以呢，他们在收集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的，把摩西五经里面所有的这些诫命，他们都把它收集出来。我们也提过，他们共得到了613条。他们在这613条呢，他们称为他们的法律，就是哈拉卡。其中呢，有248条呢是正面的命令，有365条是反面的命令。反正面的命令就是说你该做什么，反面的命令就是说你不该不可以做什么。他们的律法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就是研究这些法律的条文，以圣经摩西五经为根据，写下了许多解释的书，解释律法的书解释这些法律的书，收集在他们两本很大的著作，很大的一个这个书里面，一个叫塔木，一个叫 Mishnah 到今天呢，他们还是犹太人法律的根据。但是呢，托拉本身反而不是他们念的书，就是摩西五经反而不是他们念的书，他们只有在有困难的时候回到摩西五经去问为要该怎么样解决这些困难。所以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位神学旧约的教授，他说旧约其实已经是基督教的文献了，不再是犹太人的文献，因为有基督教我们天天念圣经，我们在念圣经，犹太人他们不念圣经。他们的错误是很明显的，第一是他们要得到律法的义，他们不要神，他们只要律法的义。第二，他们守律法的条文，他们不顾律法的精神。第三，他们有了律法，所以他们不需要神，他们自己成为执法的人， 他们是法官，他们自己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他们中了魔鬼的诡计，人成为法律的中心，神被放到旁边去了，律法主义基本上是没有神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做法。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法利赛人会那样想要谋害耶稣，因为耶稣不在他们的法律之下，没有按照他们的法律来遵守，所以对他们来说，耶稣是违法的，是该死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太人法利赛人当时这么反对耶稣，而且不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念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他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社会上不受重视的人，被社会忽略的人，甚至于是被社会排挤的人，他是贫弱的人，他们耶稣传福音给他们，耶稣关心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医治他们的疾病，洁净他们，把永生的福音传给他们，教导他们信靠神，这是耶稣给他们的福音，耶稣在他们中间工作，要拯救他们。这个跟当时犹太人的主流，也就是法利赛人，是背道而驰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也看得见耶稣所教导的跟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要跟教导的是相抵触的。耶稣没有守他们的律法，在安息日又行神迹又治病，这是众人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位耶稣也不受他们的警告，反而又从圣经里面来指证他们的错误。这位圣经也不像他们一样的宣告禁食，宣告祷告，要他的门徒祷告，反而跟他们说，当陪伴的人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是不该进食的。耶稣一切所做的事情，一切的教导，都否定了法利赛人的法律基础。所以在法利赛人看来，耶稣跟他们是有你无我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设下了陷阱，收集了耶稣违法的证据，然后要来控告耶稣。他们收集耶稣违法的证据并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很少在私下做什么事情的，耶稣治病公开的，耶稣教导公开的，耶稣也不忌讳有法利赛人在他中间，他照样的医治人，帮助人。所以他们要设一个陷阱来抓住耶稣的把柄，要从耶稣的话里面得到证据，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来审判他。如果万一耶稣在场，因为有法利赛人在场要控告他，耶稣不帮助人的话呢，那他们也有借口，他们说耶稣是个骗子啊，就可以告诉人说你不要去跟从耶稣，所以他们来设陷阱呢，要来控告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就是，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只是跟随他来观察他，他们设下了个陷阱。在耶稣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在这边传福音的话呢，耶稣每个安息日都进会堂去敬拜神，去教导百姓。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在那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在那里，在这个会堂里面聚集了。他们也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人 是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他需要医治的，他需要帮助的。他们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人去，他们好几个人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根据圣经的教导，也是至少见证人，光是一个人的见证不可以，至少要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可以。所以他们有好多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确实的证据，而且能够彼此 证明的是这是真是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说的。所以他们在那个安息日呢，进了会堂，大家都好多法利赛人到那个地方去了。我在想，那个法律那个会堂可能平常从来没那么多法利赛人在那里面聚会过啊。但是呢，他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他们的是有意图的，他们也预先计划好了，耶稣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他们要安静，不要说话，他们要的是要证据，不是要跟耶稣辩论。所以他们到了耶稣到了会堂了之后呢，他们在里面等着。如果他们回答了，可能耶稣就又会引用圣经的话来跟他们说话。所以呢，他们想他们不要回答，所以呢，免得到时候他们的证据又不对了，又不好了。所以他们只要看，不要说什么话，也不要做什么话，那做什么事情安排了妥当，他们就是要看耶稣上当。耶稣那天跟平常一样的来到会堂，带着他的门徒。在会堂里面，每个人都可能可以感觉到那个火药味，但是耶稣还跟平常一样的教导他们。他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传讲神的福音，并不因为有人要攻击他而改变他的做法，也不改变他的信息。那个又是枯干的一个人，他也坐在那里，显然大家都看着他，可能也坐在相当显眼的位置。从那些法利赛人的表情上来看的话呢，普通人都可以看见他们是有安排来的，又是那么多法利赛人，他们在想什么可能别人都知道，何况耶稣早就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所以在会后，耶稣对那个右手枯干的人说，你起来站在中间。那人就起来了，站在中间，站在众人的面前。法利赛人一个个俯视眈眈的看着耶稣，要看耶稣做什么事情，看耶稣犯法，听他讲什么话，每一个字都不要漏掉，到时候他们可以彼此为证。所以他们是预计要在公会里面控告耶稣违反了第四条诫命，就是神所定的圣日安息日是该死的罪。所以耶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耶稣问这些在场的这些律师们，这些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哪样是合法的，你们的律法上说哪样是可以做的。从我们一个不是律师的地位，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呢，安息日应该我们一定会做一些事情的，我们不会说绝对任何事情都不做的，总是会有一些发生的，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有些事情我们不该做，有些事情我们该做。在什么时候我们怎么样分辨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呢？ 耶稣在这里的问题很简单，其实他说是好的呢还是坏的，是良善的呢还是邪恶的，是救人呢还是害人的，哪一样是该做的。在这里站了一个人，他需要帮助，做救医治他是好事，是救他的命，是他有这种需要，因为他的右手枯干，他没有办法工作，他没有办法过他正常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一个救人啊救命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害人害命的事情。到底哪一件事情呢？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记着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那里耶稣问这些法利赛人，问他们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拉不立时拉他上来呢？所以呢耶稣这里问的，我们可以想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想耶稣的治病，第一我们可以想的就是说耶稣看病不是医生看病要收钱的，他不是做工，他是传福音，他这个是神迹，不是他自己做的。当然是耶稣是神，他自己做的不错了啊，但是说这是神迹，是神的工作。难道神的神迹还要受人的法律的限制吗？第二，我们可以想想，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要人得好处的，他不是限制神的啊。所以安息日不是一个限制神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看见安息日使人得医治得释放，可以享受安息，这不也正是安息日的意思吗？第四，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对旧约时候教导以色列人，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以色列人说，神所要的人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与神同行，行神迹治病是遵从神的事情，是安息日行善救命应该是合法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些律法师这些律师们，他们只看见律法，他们只接受法规的限制，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一定是不可以做的啊！他们却不想想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这边设个陷阱害耶稣，不是在做工吗？他们不是在这边害命吗？耶稣的问话实在在提醒他们，耶稣在这里是救命的事情，他们在做是害命的事情，他们不是在行恶吗？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业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我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这正是这些法利赛人在这边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听到美国人说一句话啊，拿一个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另外三个手指指着你自己。那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了，当我们要纠正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先看看自己， 我们纠正别人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该纠正我们自己的时候。当觉得别人不爱我的时候，自己想想，我爱了人吗？当觉得别人不关心我的时候，会想想我关心的人吗？当人家觉得人家不帮助我的时候，我帮助了别人吗？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心，我们能够自己反省，看见自己，自己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没有完全遵照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耶稣心里很生气，对这些法利赛人很生气，但是他们心里面早已经决定了要定耶稣的罪。没有一个人心里面有任何的懊悔，也没有一个人肯思想神的善良、神的怜悯和神拯救人的心意。他只想到法律的条文，只想到个人的利害。即使听到了耶稣的话，他们在可能他们在心里想的第一个，他们说我们拉比的教导，法利赛人200年的传统，613条的诫命，这些能改吗？可以放弃吗？能够接受耶稣和他的教导吗？这耶稣还不到40岁，虽然行了很多神迹，只有10几个门徒，没自立，又没什么背景，更同他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好处？可是要除掉他，不然他只有一个人。放弃法利赛人的权势，太没有智慧了，等于是跟法利赛人为敌。看见了法利赛人这些身世呢，就是等于把自己的前途给断送掉了。所以啊，他们决定还是要维护传统，不能够接受耶稣，也不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心里这样想，口里不出声，面上的表情好像铁石一样的。但耶稣问了他们，他们还是不改他们所说、所想、所做的，也不肯悔改，所以耶稣生气了。因为他们自称是神的选民，相信先知，可是他们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问的这么明白的话，他们还是心里刚硬，不肯接受，不肯悔改。这么好得永生的机会，他们都不珍惜，白白的放弃了。犹太人的灾祸就在眼前，他们打算的前途到底在哪里？耶稣停下来，看着他们每个人，一个一个的看，但是他们还是刚硬的不讲话。他们早就说好他们要做什么。在路加福音的9章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当耶稣在撒玛利亚人的区域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耶稣两个门徒，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他们问耶稣说，耶稣你要不要让我们吩咐我们让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像以利亚一样的火把他们烧死。这种太不礼貌了，对神的儿子这样子的态度。但是耶稣说，你们的想的是什么？人子来不是要灭人，人子来是要拯救人。在这个时候也正是一样的情况，耶稣可以当时就灭绝他们， 但是耶稣还是给他们机会，没有发怒，没有灭亡灭、消灭他们，一直要等到时间，等到他们审判的时候来到。耶稣一直忍耐他们的顶撞，忍受他们的顶撞，一直到十字架上，一直死，甚至于到今天他还在等待，等待犹太人悔改，也在等待我们悔改。耶稣也很可以走开，这个人一个人他等一下再医治他好了，不要在这些人面前，但是没有，耶稣没有走开，他不是在这种强权之下，在这种恶势力之下，他不会妥协，神不会跟恶势力妥协的。耶稣自己知道，神若果不许可他，没有人能加害于他，他也知道他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还需要面对他们，这个恶势力不能也不可以成为神拯救的工作的障碍。因此这个面前这个人需要得医治，需要得释放，正需要从恶者的手里面把他抢救回来，他心里充满了怜悯，对这个对这位右手枯干的人，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他对那个右手枯干的人说你伸出手来。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手枯干的那个人站在中间，我想他眼看见所有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在法利赛人的敌对的气氛之下，听见耶稣问他们的话，期望他盼望着这些法利赛人能够松口，他几乎忘了自己枯干的手，心里充满了难过和盼望。他难过的是因为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仇视和他们的恶意。难道求神迹得医治是这么大的罪吗？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法律问题呢？他盼望法利赛人能够帮助他，盼望法利赛人听耶稣的话，能够悔改，能够行善救命。但是法利赛人没有悔改，耶稣的目光里面怒意和难过他也感觉到了。当他听到耶稣说伸出手来的这句话的时候，这是对他说的话，他忽然之间就好像从自己的感触里面，从自己的心里面的想象里面醒过来一样，他觉得话，这个是耶稣的话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力量。感谢主，他心里想，耶稣没有因为法律而不医治他。原来他那个枯干的手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力量伸出来的，好像自然而然的他就有个力量就伸出去了，因此他的手就复了原了。他低头一看，哈利路亚，我的手好了，痊愈了，他可以恢复他以前的工作了，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心里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他恢复了，他的手恢复了，复原了，可以过正常日子了。害怕的是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会对耶稣做什么事。他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一群人气愤填胸的一个个都走出去了，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也离开了会堂走了。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说，那些法利赛人出去了，他们确定了耶稣没有遵守他们的法律， 没有遵守他们的规条，没有也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因此他耶稣是法律所咒诅的人，所以他们也得到控告耶稣的把柄，杀害耶稣的证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力量，他们需要跟希律党的人打交道才能除灭耶稣，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在耶稣传福音的时代，犹太人中有好几个党派，其中一派是最大的，势力最大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是维护传统派或者传统派。还有一派呢是与罗马统治势力合作的希律党。希律他自己是个以东人，他归化为犹太人靠着罗马的力量，他篡夺了犹太王的王位。希律党的宗旨呢，就是说要与罗马政府合作，免得受亏损，而且可以得到好处。所以呢，这个希律党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个实力派。这两派呢，是怎么都谈不拢的，尤其是这个对法利赛人来说，犹太人的传统对罗马的影响，民族的自尊对罗马的统治像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罗马人的关系呢，法利赛人很藐视这些希律党的人，所以从来不跟他们讲话的，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的。但是为了要除灭耶稣，为了要把耶稣杀了，他们可以跟希律党的人合作。为了他们的传统，为了他们的法律，也是为了他们在社会里面的前途，也是他们实际的需要，他们需要杀害耶稣，不得不与希律党人合作。他们选择了杀人，为恶的事情，也不是因为安息也不只是为了守律法这里明显他们心中充满的仇恨是多么的深。真正犯神的安息日呢，不该是耶稣，而是他们自己。他们要守律法，结果他们没有守律，没有守他们要只守了法律，但是他们不守律法，不守神的律法。他们要传统，偏离了神的教导。他们跟随权势，所以不行公义。耶稣生气的是正常的反应，耶稣的生气是正常的反应。他们所做的不是为神，不是荣耀神，也不得神的祝福，也不帮助人，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势。他们成为百姓的重担，是神将来要审判的，要报应他们一切的作为。神是公义的，只是不肯立时报，耶稣只是不肯马上就报应他们，因为他们不悔改的缘故，他们到头来是要亡国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在主后70年的时候，犹太人亡了国，他们的圣殿被毁了，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大约是主后30年的时候，那70年那个时候，这里面有很大的事情发生，神拯救的工作完成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拯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的教会建立了，无逊节圣灵降临，神教会开始，福音广传，整个罗马帝国在主后60几年的时候已经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在这个时候，神的教会已经站立得住了。神要审判犹太人的时候， 神把他拖延了，为什么？神要建立他的教会，要让他教会有力量，所以教会在地上可以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神做事情不是没有计划，神不要在那个时候把他灭了，为什么？神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他是慈爱的，他不愿意忍任何一个人悔改，任何一个人灭亡。即使是这样反对耶稣的人，这样子与耶稣为难的人，耶稣还是忍耐着让他们存在，还是给他们机会悔改。因为神有更大的事情在做，神要成就更大的工作，神也盼望他们悔改。法利赛人并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好，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保罗在法利后来悔改了，结果因为保罗的缘故啊，福音传得更快。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呢，我们不该拒绝神的我们拒绝神的话呢，是会遭到神的审判的。我们该悔改，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应该在他里面被神保护。耶稣曾经说过，曾经指着耶路撒冷说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你啊都悔改。为什么？好像这个母鸡要的小鸡躲在它的翅膀下，要保护它们。但是呢，你们不肯啊！但是这些犹太人不肯，所以到头来他们被灭亡啊，被赶离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会保守我们的，神是会啊。是报偿我们的啊！上个礼拜五，我寄出在 email 上面，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收到哈？啊，一份这个我写的关于赏赐啊，报赏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位报赏人的神。他不是只是一个律，他是报偿人的神。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会报偿我们，让我们寻见。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即使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他就会让我们找到。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神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盾牌。”为什么？他是保护他们的，因为神是保护他的。但是他也跟他说：“我是你的大赏赐。”当然，我们有的翻译是翻译“你的赏赐将是大的”，但是那个地方的希伯来文意思，可能更比较正确的了解是说：“我是你的大赏赐。”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神一切所有的。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不是做好事，我们不是为神好，我们做信耶稣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自己好，为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身上，神可以保护我们，神可以把他自己的丰富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拒绝神的，不应该拒绝神的呼唤，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像在这里啊，不要像这些啊法利赛人一样的这么刚硬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让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得神的喜悦，可以荣耀神。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这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劝告你们在这个时候接受他，他要在他寻求的时候寻求他，等到时候到了， 那时候门关了，那就太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相信耶稣的，我们要自己省察，看看我们是不是像耶稣那样子的慈爱。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不是因为权势，不是因为恶势力就他就不做该做的事了。我们是不是爱人？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一样的关心人？是不是像耶稣一样的彼此相爱？像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教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自己的力量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常常思想主耶稣的恩典，在神的面前从悔改的心得神的喜悦。愿神祝福你们。
今天早晨很高兴，是他们。